一个叫白屈的演员没来演出，台下的人很奇怪，因此非见到白屈不可。其实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并不认识白屈，更谈不上了解白屈的演技，只是无缘无故的觉得一个叫白屈的演员没有来不是件寻常的事儿。互相越是说着白屈，就越觉得今天他们之所以来看戏，实际上就是来看白屈的，而看不到白屈也就等于没有看到戏。这种情绪慢慢的演变成了对演出单位的恼火，让我们来看戏，而你们的白屈又没有来，这不是骗人吗？这不是让我们白跑一趟吗？又等了等，终于有了想闹点事儿的心思。演员们说干脆别演了。宣传队的负责人说方校长没回来，演不演也要得到他的同意啊。方校长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？有几个演员走到路口去望，但是没有望见桑乔。台下终于有人叫我们要看白雀，很多人跟着喊我们要看白雀。实际上这时演员们即使想演也很难演下去了。演员与乐队都撤到了后台，台下乱哄哄的，像个集市。蒋一伦站在一棵梧桐树的黑影里，一脸的沮丧。桑乔终于回来了，演员们连忙将他围住，只听他说了一声，我真想把白三这家伙一脚踹进大粪坑里。宣传队临时解散了。蒋一伦一连十多天没见着白雀，一有空就到河边上吹笛子。白雀的家就在河那边的村子里。蒋一伦想白雀一定能听到他的笛子声。蒋一伦什么曲子也不吹，只吹红菱船，从头到尾的吹。吹的时候只让桑桑觉得白雀也在，并且正在出神的做那些优美的动作。对岸有人站到河边来听蒋一伦吹笛子，但没有一个知道蒋一伦的心思。听了一阵都说蒋老师笛子吹得真好，他们听得很高兴，仿佛那笛子是为他们吹的。蒋一伦吹笛子的时候，桑桑站在自家水码头上看，但桑桑一直没有看到白雀的身影，白雀仿佛永远的消失了。蒋一伦不屈不挠的吹着，但白雀还是没有出来。这是一个星期天，蒋一伦一清早就又去了河边。蒋一伦今天的笛子吹得比任何时候都好，一往情深，如泣如诉。秦大奶奶既不知道蒋一伦吹笛子的用意，又不懂得音乐，她只是觉得这个蒋老师笛子吹得真苦，就颤颤巍巍的端来一碗水，谢谢吧，啊，谢谢，喝口水再吹。蒋一伦很感谢秦大奶奶。蒋一伦现在很容易对人产生感激之情，他喝了水，给笛子换了张竹膜，继续吹下去。蒋一伦直吹的人厌烦了，就听对岸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蒋老师我看是有劲儿没处使了。蒋一伦的笛音就像一堆将要燃尽的火，慢慢的矮下去。他朝对岸望望，吹着双手离开了。桑桑突然看到白雀朝河边走来了，白雀还是那个样子，只是好像清瘦了一些。他一出现在桑桑的视野里，桑桑就觉得天地间忽然亮了许多， 白雀走着依然还是那样轻盈。他用双手轻轻抓着胸前那根又黑又长的辫子，他的头巾被村巷里的风吹得飞扬起来。桑桑看到白雀走到岸边时，眼睛朝刚才发出笛音的那棵楝树下看了一眼，当他看到楝树下已空无一人时，又朝对岸四处张望，而当他终于还是没有看到人影时，不免露出怅然若失的样子。白雀显然想在岸边多待一会儿，他做出要在河边洗洗手的样子，沿着石阶走向水边。桑桑立即朝蒋一伦的宿舍跑，蒋一伦鞋也不脱，正和他的笛子一起躺在床上。
张老师，
桑桑有事吗？
你快起来。
起来干嘛？
去河边。
去河边干嘛？
他在河边上。
谁在河边上？
白雀。
蒋一伦将身子侧过去，把脸冲着墙。小桑桑，你也敢和你老师开玩笑啊？接着用手一拍木床，学老戏里的腔调大声喊道：大胆！
白雀真的在河边上。
蒋一伦又转过脸来，见桑桑一副认真而着急的表情，就站了起来。
再过一会儿他就走了。
蒋一伦慌忙朝河边走，但立即意识到这是在桑桑面前，就将两手插进裤兜里，做出很随意的样子。这样子是向桑桑说：哼，见不见白雀无所谓呀。但脚步却是被什么急急的召唤着走得很快，桑桑跟在后面。但桑桑看到的情景是，白雀的背影一忽闪就消失在巷口，而白雀的父亲白三却倒背着双手，把后背长久的顽固的停在河边上。以后的日子里，蒋一伦有时还到河边吹笛子，但越吹越没有信心，后来干脆就不吹了。他把笛子随意的扔在床上，没有将它放进白布套里，白布套也被皱皱巴巴的扔在一旁。蒋一伦的课讲得无精打采，蒋一伦的篮球打得无精打采，蒋一伦的整个日子都无精打采。蒋一伦变得特别能睡觉，一睡就要永远睡过去似的。蒋一伦天一黑就上床睡觉，蒋一伦上课总是迟到，蒋一伦的眼泡因过度睡眠而虚肿，嗓子因过度睡眠而嘶哑。女教师刘亚对他说：蒋老师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蒋一伦自己也怀疑自己病了，去镇上医院做了检查，结果是没有任何病，但蒋一伦就是振作不起精神，只想拥了被子昏昏睡去。期中的一个星期，这一片的五所学校照例互相检查教学情况。这一天轮到了油麻地小学，先是听课，各班情况都很好，只有蒋一伦的课大家不太满意。蒋一伦的课显然没有好好准备，头绪混乱，差错不断。本来像这样的课都是早准备好了的，阅读课文花多少时间，提问题花多少时间，讲解花多长时间，都是反复计算过的。就像是演奏一首曲子，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掐好了时间的。说上课就缓缓进入，说下课就在钟声即将响起之际正好告一段落，然后干脆利落的宣布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话音刚落，铃声随即响起，蒋一伦真走够，距离下课还有十分钟就弹尽粮绝。好一阵儿，他呆呆地望着学生和听课的诸位同仁，竟然无话可说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手表没有好好上弦，现在停住不动了。蒋一伦不知道离下课时间到底还有多长，想讲新课吧，又怕刚开了个头，下课铃就响了。于是他就想，算了，就再等一会儿吧。可是左等右等，下课铃就是不响。陪同外校老师坐在后面的桑乔一直冰冷着脸。孩子们起先还勉强坐着，但坐不多一会儿就坐不住了，身上像爬了虱子，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来，并开始小声说话。荒唐的是，蒋一伦也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，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：请大家再耐心等一会儿，马上就要下课了啊。外校的一个年轻女教师憋不住笑了，这笑声虽然是被努力的抑制着，但孩子们还是听到了。大家互相瞧瞧，也傻乎乎的跟着笑了起来。蒋一伦满脸通红，额上沁出汗珠，这才想起复习旧课。可等他刚说完，我们把课文翻到上一课的时候，铃声却十分有力的响起了。
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:30经典回放，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
中午由油麻地小学招待外校老师吃一顿饭，吃饭的时候桑乔笑脸陪着客人，但始终笑得不大自然。那时他就在心中暗暗指望着下午的作业检查可为他捞回一点面子。这一项始终是油麻地小学的强项，是其他任何一所学校都无法与之抗衡的。况且前三天桑乔还专门召开了全体教师会议，特地强调了一下作业的问题。作业就是人的脸，既然是脸就要干净，脸不干净就要洗干净，作业做得糊里糊涂的没什么客气的，撕了重来，一次不行再撕一次，不怕把作业本全撕了，大不了再换个新的。当天的作业必须当天批改，不得过夜。开会之后，桑乔在各教室门口巡视，只听见一片沙沙沙的撕纸声，像暴雨击打地里的玉米叶子。桑乔自己都听得心惊肉跳。吃了饭，老师们打了一会儿扑克，就开始检查作业。情况确实蛮好，外校的老师们都说油麻地小学学生们做的作业干净的让人不忍看。下午4点，外校教师们在清点时发现作业架上没有4年级的作文本，就对桑乔说：桑校长，还差4年级的作文本。桑乔对本校的一位老师说：哦，去问问蒋老师4年级的作文本放在哪儿。蒋老师不在。桑乔说：哦，他总是在宿舍里批改作业，可能是把作文放在宿舍了，你们去宿舍看看。是集体宿舍，其他老师也有钥匙，就打开门来东找西找的，在蒋一伦的床头找到了那摞作文本，看也不看立即将他搬到了办公室。外校老师一打开作文本，互相对了个眼神，然后对桑乔说： 桑校长，您自己看一下吧。桑乔看了一本，又看了几本，然后一句话也没说。他看到的作文本字是写的一塌糊涂，其中一本还洒上了水，字迹模糊的几乎一个字儿也看不清。最要命的是，蒋一伦已有两个星期没有批改作业了。这次复查，油麻地小学插了一面黑旗。桑乔把外校老师送走之后，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。这个蒋一伦简直是昏了头了。蒋一伦等到天已黑透才回到学校。桑乔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等着，见蒋一伦回来了，走出办公室给他留下一句话来：明天晚上你在全体教师会上做检查。说完回家去了。蒋一伦做了检查之后，坐在桌前不知写什么，几乎一夜没睡觉。第二天早上他见到了桑桑，很诡秘的将桑桑叫到树林里，将一封信交到桑桑手上。桑桑，你把这封信交给白雀。桑桑点点头，悄悄的啊。我知道，你现在就去。桑桑把信揣在怀里。桑桑走出树林时，忽然觉得自己是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，他有一种神秘感、神圣感，还外加一种让他战战兢兢的紧张感。他探头探脑，不时的四下张望。这完全没有必要，因为周围根本没有人，即使有人，谁会注意他呢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，桑桑就在蒋一伦与白雀之间传递了四封信，并即将促成一次幽会。桑桑对大人之间的事儿充满了好奇心，他好像一个爱东张西望的人，忽然看到了一道门缝，他渴望着能从这道门缝里看到大人的世界，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。他在蒋一伦与白雀之间来回穿梭着，经常沉浸在一种夸张的感觉里。当他走进幽深而空寂的村巷，当他面对一条用两只眼睛紧紧盯住他的黄狗，当他在黑暗里迎面遇到几个人而装成一副游玩的样子时，他觉得他是一个机智绝顶、可以做成大事的孩子。他并不很了解蒋一伦与白雀之间的通信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但他很愿意为他们跑腿送信，因为他觉得他已进入了这个世界，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。他有了一种拿了入场券，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而提前进入了场内的优越感与得意。甚至桑桑那天看荷塘边上蒋一伦与白雀在月光下排练的时候，就已在心里觉得蒋一伦和白雀应该在一起，他们的确应该在一起。这天天黑之后，桑桑把一条木船摇到了河那边的一棵大树下，船上坐着蒋一伦。木船静静地停在岸边，没有月亮，只有风。风吹得两岸的芦苇乱晃，吹得水面泛起波浪，一下一下拍打着河岸。天已很晚了，夜间的寂寞马上就要来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